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记得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有关主耶稣的大爱，他怎样因着爱我们甘心乐意撇下天上的荣耀宝座，来到卑微的地上，因着爱我们，他经历了地上无数的苦楚，人的逼迫、厌弃、不幸、羞辱、毁谤。因着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我要拯救我们。然后我们又提到主耶稣如何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是那样的爱父神，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是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的谦卑柔和顺服。那么请我们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看到第八节，第五节看到第八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至第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圣经特别提到的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知道，心思就是代表着心，一个人的想法就是代表他内心世界所充满的是什么。那么圣经教导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基督耶稣的心思是怎样的呢？圣经接着很清楚地表明，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恩主耶稣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已过的永远里，他是神，他是神独生的爱子，是父怀里独生的爱子，是蒙爱的。他是神，他是三一神，他是父所爱的爱子，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他切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反倒降卑自己。一位全能的神造物主竟然降卑到一个地步，成了人，也就是道成肉身。所以这里说反倒虚己，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一种的卑微，这一种的降卑，实在是远远超乎我们所能明白所能想象的。若是以地上的例子，几乎没有一个例子能够来表达主耶稣那一种从高天降生到地上，全能的神成为人子来显在地上那一种的降卑。那我姑且举一个例子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一个国王，他是皇帝，但是有一天他变成是一个平民，为着这个探查民情变成是一个平民。这个例子还远远比不上这个来发表出主耶稣那个降卑，因为古时即使有皇帝呢来探查这个平民的这个情形，那只不过很短暂，也不是失去那个位。但是恩主耶稣他是 离开天上的荣华宝座，降世到卑微的地上，甚至是起了奴仆的形象。为何主耶稣这样做了？我们知道，自从早前的天使长背叛成为魔鬼之后，在这宇宙中就有这个抵挡神、骄傲要与神同等的这个势力，就是魔鬼的势力。魔鬼是要与神同等，然后他诱惑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也同样是如此。亚当以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可以眼睛明亮的如神一样，结果亚当也堕落了。你看见始祖亚当堕落就是想与神同等，然后从此整个人类都是在这个堕落里面，在世人的血轮里面，可以说都有一个亚当这个原罪一直延续着，就是人的骄傲，所谓人定胜天呐，啊，所谓人的自夸夸耀，人的这个骄傲，事实上都是落在宇宙中撒旦这个罪起初所犯的这个堕落的骄傲的罪里面，而这一个罪呢，一直影响着整个人类。那么，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做一个谦卑的见证，他本来就是神，与神同等，但是他是降卑自己，从高天来到地上，并且卑微到这个地步，圣经记载是起了奴仆的形象。为何说他起了奴仆的形象呢？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不是降生在王宫里面，你想想看，全能的神，他若是要让他的爱子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任何一个王宫都可以啊，但是神不这样做，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他是甘心的，甚至是乐意的降卑自己，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连一般人的家庭都没有，连这个酒店客栈都没有，因为当时伯利恒正是遇到罗马的分封王要求各地的犹太人要回自己的宗室去注册去报名，而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连酒店客栈都没有了，这完全是神的主宰，神要预备一个最好的地方都可以，但是在神的主宰底下，神的爱子耶稣的降生是在最卑微的地方。当神借着童女玛利亚要降生说耶稣的时候，正是周围的客栈都满了，所以他们就用马槽的地方。你看见玛利亚在马槽的地方，主耶稣就这样降生，这实在是像，可以说是比奴仆还不如啊，到了这样卑微的地步。但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是万世的君王，他甘心乐意处卑微，他甘心乐意起奴仆的形象，成为人子的样式。然后当他降生之后，后来照着神的引导，玛利和约瑟就住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以色列中最卑微的一个城，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曾经记载，主耶稣的门徒们当他们起初遇着主耶稣的时候非常高兴，其中有一位叫做腓力，他就找着他的朋友名叫拿但也，他对拿但也说，摩西律法书上所记载，先知书上所记载的，诗篇里所记载的那一位弥赛亚我们找到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当他一说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这句话一讲的时候，他的朋友拿但也立刻反应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在此你看见拿撒勒这个无名小城偏远的一个小乡镇，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不必要说是耶路撒冷的人呢，是仅仅在加利利那一带犹太人的心目中已经瞧不起了，也何况是在以色列地呢？何况是在京城耶路撒冷呢？所以后来有一次在京城里，祭司们彼此商议，连这个法利赛人还有法利赛人的官长尼哥底母在一起的时候，尼哥底母在那里为耶稣做一点见证的时候，没想到法利赛人彼此议论说，你切记查考，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而主耶稣呢，不仅是出自加利利，甚至是加利利里最卑微的一个城拿撒勒。所以在众人的眼中啊，是那一种的藐视轻弃。然而感谢神，神的爱子耶稣，他是那样的虚己，是那样的倒空自己，是那样的谦卑，存心谦卑。圣经记载的他是存心谦卑，因为他存心谦卑，所以他完全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我们在思想主耶稣的一生，他是怎样的谦卑，他的降生的地方是像奴仆，是在卑微的马槽，是比奴仆还不如的地方，然后他居住长大的地方是在拿撒勒，而拿撒勒呢，是一个最卑微的城市，无名小城，连一般犹太人都瞧不起的，他就是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那种谦卑顺服的榜样。然后他在拿撒勒生长的时候啊，不是短短的时间哦，圣经记载他是将近30年的时间。他是大约30岁出来禁止，照着律法书上的规定，他严守律法。然后他起初降生是在伯利恒，后来逃难到了埃及，再从埃及等到大的希律王离世了，再从埃及回到拿撒勒，那一段时间可能少掉1年2年，所以他在拿撒勒居住的时间将近30年。在漫长的岁月里面，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是因着存心谦卑，就完全的顺服父神的主宰。因为他是住在玛利亚约瑟的家中，所以有许多人误以为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就是他的父亲，事实上这是完全是误会的。也由于这个约瑟是个木匠，所以一般人呢，他当然也同样是瞧不起主耶稣，他以为主耶稣好像是个木匠，在木匠的家中长大，他们瞧不起约瑟。所以后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拿撒勒城的里面很多的乡亲都在那里犹太人会堂中议论说，论到耶稣说他不是约瑟的儿子，他的兄弟姐妹不是在这里吗？他们完全误会，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是神借着圣灵投胎在玛利亚的里面，然后神来成为人，他是那样的谦卑自己。众人藐视他，拒绝他，尽管听见他所讲的道，所行的神迹，还是不肯接纳他。难怪主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本乡，除了在本地本乡之外，就没有不受人尊重。也就是说，当他回到本地本乡的时候呢， 那些人瞧不起他，范吉发说，主耶稣死居在卑微的环境里将近30年之久，别人看不起瞧不起，甚至有一天连这一个玛利亚也信心有点软弱。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论到在加拿的分院里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那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但是这个神迹还没有行出来之前，玛利亚对他说，众人没有酒了，也就是指望他行个神迹。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哦，在此你会看见主耶稣他完全谦卑受苦等候神的时候，他一点不走在神的前面，等候神的时候到了，神灵感动他开始出来禁止，他是完全的降卑自己。我们知道大材小用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啊！若是一个人里面骄傲，那一个痛苦就加倍加倍的厉害。举例来说，若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博士科学家，他却是摆在一个最偏远无名的乡村里，在那里教书，你想对他来说那可以说是极大的羞辱。但是你再想想看，伟大神的儿子，万物是借他创造的，全能的神竟然因为顺服父神的旨意降卑为人，起了奴仆的形象，甚至居住在卑微的拿撒勒，是屈居在卑微的拿撒勒城将近30年之久啊。这不仅仅是说大材小用啊，是大材无法给用啊，好像荒废了，好像被神摆在一边那样。你知道若是我们很快就求父神说，父啊，快快叫我出来啊，能够去行神迹奇事，显明是神的儿子，大有全能。但是恩主耶稣没有，他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等候到神的时候来到。他是那样的谦卑，他是那样的顺服，所以圣经论到他是纯心谦卑。众人可能周围旁边的人藐视，甚至这个玛利亚都在那里盼望，快快显明你的大能吧，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都看不见，信心都动摇了。在他降生之前，天使论到他的啊、哦，是基督，是大能者，一年过一年好像看不见了。你知道是这未来的藐视，是这未来的亲戚，对恩主耶稣来说都是各种的试炼。然而我们的主因着纯心谦卑完全胜过了，他是那样的谦卑。我们再继续思想，当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在约旦河边举行施浸，叫人悔改。当时犹太各地的人因听见施洗约翰的信息，他们都悔改到约旦河领受约翰的浸礼。主耶稣也照着圣灵的引导到了约旦河，然后耶稣下到水中受约翰的洗。约翰不敢，为何呢？约翰说，这就是我曾见证，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古时解鞋带是奴仆做的，范吉发说，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做他的。这个施洗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就是做主耶稣的奴仆也不配。施洗约翰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伟大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为了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即便做主耶稣的奴仆都不配，又怎敢替耶稣施祭呢？但是你看，主耶稣是那样谦卑，他下到约旦河里，他对约旦河里面施浸的施洗汉说，他说我们也需要尽诸般的义。他为着遵行神的旨意，他甘心乐意接受施浸。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恩主他是全然圣洁的，所有下到约旦河里的都是犯罪的人，需要悔改。耶稣没有犯罪吗？全然圣洁，神的羔羊，他为何需要下到约旦河里？这是何等的谦卑啊！你看看，当时在约旦河这个旁边有许许多多的大众，他们都在那里看着，若是主耶稣也下去受约翰的浸，就会给许多人误以为他是在那里悔改啊。事实上错了，但是主耶稣他是那样的谦卑，他没有犯罪，他是全然圣洁的，但是他知道他要成为神的羔羊，他要尽诸般的义，他就降卑自己下到约旦河里接受约翰的浸。他是那样的谦卑，尽管众人的眼光都在那里看，但是他谦卑自己，他一点没有担心说若是稍后他出来传道带许多人归向神的时候，那些人都会觉得说你受约翰的浸就等于你小过约翰，他一点没有这样考虑。他深信，他的心就是纯心顺服圣灵引导，他顺服神，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他下到约旦河里遵行诸般的义，就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是降生在律法底下，他要遵照神话语，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是那样的谦卑。难怪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记载天开了，父神喜悦了，神的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并且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在此你看见主耶稣的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下到约旦河里，众人误以为他是像罪人悔改那样。哦，你看见主耶稣是那样的谦卑，全然圣洁，神的儿子，从来没有犯罪，全然圣洁，竟然降卑到一个地步，下到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浸。所以父神喜悦，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这一个印证也印证了他过去30年在卑微的拿撒勒城里所有的生活都蒙神喜悦。然后圣经再让我们看见，当他完了诸般的义，也就是从约旦河水上来之后，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开始就哇努力的传扬福音，做他自己要做的这个神托付他的事工，没有。圣经记载圣灵将他引导到旷野，世世昼夜禁食祷告，他就完全顺服圣灵的意思。他是就是世世昼夜禁食祷告，你看他完全谦卑，就是存心谦卑才会顺服父神借圣灵的引导，他凡事就不凭自己的意思。一个骄傲的人就是我行我素，连做属灵的事工啊都是凭自己的意思，没有顺服圣灵的主权，也不晓得圣灵的主权。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今天我们侍奉主，要尊主为大，要凡事尊主基督为圣，我们要顺服圣灵每一个引导。昔日使徒保罗在整个使徒行传里的行程里，你看见顺服圣灵的引导，门徒也是。所以使徒行传虽然是一个广传福音 建立教会、开展神国度的形状，但是里面的要素是圣灵的形状，是圣灵在那里引导。所以你看见圣灵往往走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啊，圣灵如何的带领腓力到了旷野，然后传福音给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让福音临到那个国家。圣灵如何的感动这个当时保罗，当他要往比特尼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往其他地方去的时候，圣灵禁止。且是夜间异象带领他往欧洲头一个城腓立比。所以在此你看见，连保罗的行程都是照着圣灵，连教会的定会，当时在行传里面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有一些信了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们受以往旧约律法书的影响，就传了异端，要信主的人加上守律法才能得救。结果保罗和他们辩论起来，就回到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他们在这一个使徒们的会议上面，后来的定规是圣灵与我们一同定规。你会看见他们所有探讨有关信仰、有关真道真理所探讨的一切，都是凭着圣灵与我们一同定规。今天在教牧同工的会议上，今天在侍奉的聚会里面，神的儿女是否有看重就是尊主基督为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否尊重他，是否有圣灵的地位呢？留意圣灵的感动呢？留意圣灵的引导呢？今天神的儿女开展事工，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团体的，是教会性的，为着神的事工，即便是为着服事，我们是否屈膝祷告寻求圣灵的意思呢？我们是否存心谦卑，把心中宝座的地位真正让给主呢？把教会元首的地位真正让给基督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需要存心谦卑，存心谦卑实在太要紧了。我们的恩主耶稣因为他存心谦卑，圣灵引导他到旷野，这个时候不是做工啊，是静思祷告啊，他完全顺服，因为他谦卑。一个谦卑的人能够顺服圣灵，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充满了己，一个己很强的人，他就常常拒绝圣灵的感动，我行我素。然而别忘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就是那样的谦卑。我们再思想，接着他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几次对他的试探，虽然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认真来说，三方面都是和今生的骄傲会有关系的。为何呢？你看见当他肚子饿的时候，魔鬼来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魔鬼却是挑战他是神的儿子，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行一个神迹，叫石头变食物。你知道若是一个人满了骄傲，满了自己，这样一个人刺激一下，就立刻说我是神的儿子，能够行神迹奇事，万物借着我创造啊！若是主耶稣当时这样想，那他就会怎么样，就会说那好，我行一件神迹，叫石头变为食物，来证明我是，好像要显明一下。但是感谢神，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一点没有，他是存心谦卑，他是完全谦卑。所以魔鬼来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一点不受他试探，他完全胜过。他里面所记住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教导，神的话语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在此他所带出来的是人活着靠神，靠神的话，不是靠自己。他虽然可以行神迹，但他绝对不肯离开神来行一件神迹，他要见证一个是靠神，靠神的话。他宁愿暂时忍受饥饿，肚子的饥饿，也不肯离开神行一个神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宁愿暂时好像遭受魔鬼取笑，他说啊，你行不了神迹，还照样是肚子饿，虽然是伟大神的儿子，还照样是肚子饿，行不了神迹。他宁愿暂时忍受这样的羞辱，但是他要活出一个见证，人活着是靠神，是靠神口里的话。他存心谦卑，就是要讨父神的喜悦，一直高举父神。然后当魔鬼把他带到世界最高的山，万国荣华显给他看，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本身就是承受万有的，又何况是万国的荣华了。主耶稣拒绝这些，他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要承受万有的，并且万有都是借他创造的。所以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一点没有接受撒旦任何的试探，他拒绝，因为他内心只有神，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他是活出一个完全的人。亚当失败了，恩主耶稣得胜了，因为他存心谦卑。还有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面，叫他跳下去。当时犹太人的这个圣殿啊，下面是满了群众，很多人在这个圣殿出入献祭。在那样热闹的时候，若是主耶稣能够从殿顶上跳下去，平平安，什么事情都没有，哇，犹太人是注重神迹的，很多人就要恭维他，欣赏他，拥戴他，甚至信他。但是虽然魔鬼呢总是要抓住人的弱点，人性的弱点来试探人，然而我们的恩主耶稣因为他存心谦卑，所以就完全胜过了魔鬼这个要来借着人里面的骄傲来试探人的这些诡计，就一一给打败了。因为主耶稣里面只有圣经神的话，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斥责撒旦退去。在此你看见恩主耶稣他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因为他存心谦卑。在此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一个谦卑的人呢就不容易，甚至一个谦卑的人他就不会掉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因为魔鬼从起初是骄傲的，所有骄傲的人都要掉在他的网络里面。所以圣经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叫他做箭度，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魔鬼精心炮制的三个最厉害的试探，在神的爱子耶稣面前就完全无效，完全失败，完全告吹。为何呢？因为主耶稣是存心顺服，存心谦卑，他里面只有神的话语，尊主为大。亲爱弟兄姊妹，请我们谨记，一个骄傲的人是魔鬼所容易试探俘虏的人。若是我们存心谦卑，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都能逃避魔鬼的试探，都能借着神的话语来胜过试探。然后我们再来思想，当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啊，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靠着神的大能行了。但圣经让我们看见，每一次主耶稣行了神迹之后，他总是远远的嘱咐那些人说不要 把这事告诉别人。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耶稣医好了他，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你只要到祭司那里献洁净的礼物。因为主还是叫着他，当时还是在律法时代，十字架救恩之后才是恩典时代，所以在律法时代好还是要凭着律法所定规，虽然身体好了也要去献洁净的礼。但是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不可把这个神迹告诉别人。许多时候那些人确实常常出去的时候就大事传开，令到主耶稣以后不可明明的进入城。为何主耶稣这样呢？他就是那样的谦卑，他不是像法利赛人一点的禁食祷告就特地的把自己的脸面把自己的这个各方面就做得好像要不要别人看见，一点的祷告就要站在十字路口做很长的祷告，要让人看见他很虔诚。法利赛人所做的都是为着给人看，相反的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谦卑，他所做的是不断的隐藏自己，甚至吩咐那些人不要叫人知道，他是那样的谦卑。我们的恩主耶稣就是这样谦卑，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再次乃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跟从主耶稣，我们要效法恩主，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存心谦卑，千万不要自己靠着神的恩典经历了一个神迹两个神迹，哇，就大肆宣扬。在此有一个分别，若是你去传扬是为了见证基督，内心没有一点点的杂质是炫耀自己，而是100%是为了见证基督传扬基督，叫人因此来信耶稣，这样的见证是神悦纳的。但是若是你有丝毫是为着在此也显耀说啊，你是怎样给神重用，是怎样这一个经历了这个大神迹，把自己带进去去偷了神的荣耀，那就万万不可，要先对付内心的意念。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真正存心谦卑，真正存心谦卑。圣经里面还记载主耶稣曾经掰饼给5000男丁吃饱，加上妇女儿童几万人，在旷野的地方，当那些饥饿的犹太人在古罗马时代，当时他们是亡国奴，非常贫困，哇，忽然看见主耶稣行了个大神迹，叫众人可以这个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人人可以吃餐饱，甚至饱足之后还有余，哇，这一来的时候众人呢、啊、好像可以找到一个铁饭碗打不破的，找到一个长期的粮票，因此呢众人就跑来强逼耶稣，要主耶稣做他们的王。主耶稣面对这种情形怎么样，他一面先打发门徒坐船往另一边去，另一面他自己辞别众人独自上山去祷告。你会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众人强迫他做王，他是拒绝他们推辞他们，独自上山去祷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当我们侍奉主蒙了一点祝福，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就开始好像说过分一点，就像拥戴我，有的甚至啊，就在那里啊，特别的尊重啊，特别的羡慕。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如何呢？我们是每逢在侍奉的时候有果效了，蒙福了。实际上来说，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当他讲一篇道满了能力，哇，众人的心都给主摸着的时候，他是哇，大大蒙福。或许说布道会讲完之后很多人得救之后，他是留在那里受人的恭维呢，还是 离开那个场面，谦卑隐藏自己。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每一次讲完道就立刻跑掉，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讲完道你还要关心很多的肢体，传完福音还要传给那些还未信的人。但是若在那个场合底下有任何人有任何的恭维啊，欣赏那个信息啊，我们属主的人应该记得在内心里面不可有任何的沾沾自喜、飘飘然、骄傲，要记得把所有荣耀归给神，要立刻说我们是无用的奴仆。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用这句话，但是内心是这个感觉，乃是立刻对对方说感谢神，是神的恩典，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这言不是我们吗？所以我们有哪些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既是领受的，夸口只能止住夸口。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个人的服事、团体的服事、任何场合的服事，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看见，存心谦卑。特别是当你的工作有果效的时候，众人要来拥戴的时候，要加倍的小心，立刻虚己，躲藏在基督十字架的底下。若是什么时候犯了骄傲的罪，偷了神的荣耀，夸口了，圣灵立刻责备，立刻给你很敏锐的感觉，立刻悔改，立刻认罪。在我个人来说，多少时候讲完道，虽然那一篇道是很蒙福，很有圣灵工作，但是一般人以为哇，这次我一定是啊里面蛮快的，但是我其实蒙了光照，有不应该讲的地方讲的，好像有一点无意中自己跑出来了，偷了神荣耀了，立刻回到家中，屈膝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们需要里面有很敏锐圣灵的感觉，什么时候有偷神的荣耀，立刻求主赦免，叫我们更加的谦卑，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无用的奴仆，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常常存心谦卑，常常学习谦卑，效法我们的恩主。然后我们再看主耶稣的谦卑，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心是谦卑，是柔和。耶稣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乃是从二十节开始，我读一读给大家听，就明白当时的背景。圣经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信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了，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日之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然后主耶稣又责备加百农，责备完了之后，第二十五节圣经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心是怎样的柔和谦卑。当他在诸城中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传扬了许多天国的福音，那些城的人终不肯悔改。 当我们的主耶稣面对这个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面对侍奉那样艰难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埋怨神，他一点没有埋怨神。他说：“父啊，我感谢你，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照样充满感谢和赞美，这就是他内心那一种对神的柔和，顺服神的旨意，他内心那一种的谦卑。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一个人会埋怨呢，就是骄傲嘛。因为人里面的骄傲，就很容易呢过不去。有傲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小小事情过不去，要和神理论。但是对一个虚己的人，像恩主耶稣，是完全倒空自己，完全存心谦卑的，他就顺服父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即便他有许多祷告，静止的时候曾经四十昼夜的祷告，又曾经在山上整夜祷告到天亮，清早就祷告，即便他许多祷告，但是工作好像照样没有果效。神迹奇事行啊，道也讲了，凭着神的爱，倾倒的爱，昼夜的服侍，是周围的大众，那一些成的人还终不肯悔改，好像没有神的祝福。即便是如此，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对于神充满感谢，充满赞美。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是因为他的心柔和，这是因为他的心谦卑，因为他的心谦卑，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顺服神所量给他的一切环境。工作有果效没有果效他都顺服，是顺境是逆境他都顺服。他是神的羔羊，完全谦卑顺服，所以他是纯心顺服，他是完全的降卑。所以难怪神对他有这样的评语。请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八节，第十二章十八节，我们先从第十六节看起，我读给大家听。十六节是记载着当主耶稣医好了那些许多病人之后，十六节说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主耶稣就这样谦卑，他医好那样多的病人，他就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经，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了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能够看见先知以赛亚书在旧约时代就已经预言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谦卑，他降世为人，起了奴仆的形象，是成为侍奉神的仆人，忠心的服侍。然后呢，神喜悦他，因为他谦卑，所以先知预言说他是把公理，就是真理传给外邦人，他不争经，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换句话说，他不是呢到处去显耀自己做了多少神迹奇事，没有，他行了那样多的神迹奇事，总是嘱咐那些得医病得医治的人说不要去传他的名，也就是说不要把这些事传出去。他是那样的谦卑，是那样的谦卑。主耶稣的生平所经所历的，事实上就是给我们留下榜样，要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神的众儿女都要谦卑，效法恩主的脚踪。事实上在这宇宙中只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撒旦骄傲背叛，今天所有这个 在黑暗中生活的世人都是在这个原则里面。所以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就应该在新的境界里跟从羔羊，跟从耶稣基督，是在这个谦卑的境界里面，顺命的境界里面，讨神喜悦的境界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的心柔和谦卑，他呼吁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的心灵就能得到安息。许多时候我们内心得不到安息，遇到侍奉没有果效，遇到道路艰难，就是因为我们不肯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所以有的人与神过不去，因为他的心不肯柔和谦卑，不肯负主的轭。轭代表背十字架，就像牛在这个耕田的时候负轭那样，我们若甘心负轭，顺命从之，存心谦卑，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失去重量。我们若不甘心啊，那么这个轭会把我们压死，就觉得怨天尤人，好像所临到的环境我们就很过不去。若是我们存心谦卑，与人相处的时候无论是何处都是甘甜，因为一个谦卑的人走到哪里都容易与人相处，一个谦卑的人容易接受神所量给他的任何环境，完全顺服。一个骄傲的人一处在卑微的环境就痛苦得不得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求主叫我们能够存心谦卑，叫我们能够存心谦卑，然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谦卑，他还显在许许多多的事上，无论是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更具体的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个谦卑，那一个顺服，他是伟大神的儿子啊！不必说祭司们无权力来对付他，即便罗马的军队都不是对手啊！他只说一句话审判，所有人都完蛋了。但是他却是降卑自己，他甘心乐意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被挂在木头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他是那样的谦卑，一个全然圣洁神的羔羊，不知罪的，却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那是那样的谦卑。圣经说他给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预言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谦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效法恩主，我们实在需要存心谦卑，背十字架就是谦卑的记号。我们的主耶稣是甘心乐意，是甘心乐意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是显明神的爱子那一种荣耀的时候，一下山立刻吩咐门徒不要告诉人，他是隐藏自己，他是谦卑自己，虚己是叫父得着荣耀。他不凭自己的意思，是凭父的意思。所以我们恩主耶稣的一生就是完全显出那一种谦卑的榜样。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效法恩主，有这个谦卑，活着谦卑，我们肯负主的协主的样式，叫我们的内心能够有安息，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当我们肯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就会顺服神今天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为着主今天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甘心乐意的赞美他。当你存心谦卑的时候，无论你身处在卑微的环境，你会赞美主，你侍奉的工作没有果效照样赞美主，完全顺服。你在主的面前无论面对任何的环境都顺服，因为存心谦卑。你一存心谦卑呢，就容易与人和睦，一存心谦卑呢，就容易呢与别人配搭，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若是你以主的心思为心思，是降卑自己，退让，让别人，也就是谦卑自己，欣赏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教会的建造里就很容易配搭。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存在难处，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一面难处是不热心，那这是一个大的亏损；第二个难处是热心起来却带着肉体，在肉体里骄傲，看自己高过别人，看自己恩赐大过别人，看自己好像什么都好过别人，这一来很难配搭。有的一热心起来，总是充满了肉体，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够存心谦卑。你看见起初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一番的热心，撇下所有，但是他们当时也同样都有这种骄傲的感觉，所以他们中间争大，经常彼此争大。主耶稣为了教训他们，就特别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最后面，然后十八章一开始就说，门徒们当中啊彼此争大。这个时候耶稣是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为门徒上了一课，对门徒们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谦卑回转向这小孩子的，断不能进天国。他说凡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是教训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是借着谦卑无有。主要我们常常存心谦卑，若是我们常常存心谦卑，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就不会争大，今天在教会中的配搭侍奉就能够在爱里给建造。所以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要效法恩主耶稣。你看门徒们后来把福音书写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给主耶稣每一幅谦卑的图画大大感动他们的心。特别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特别论到主耶稣因着谦卑亲自洗门徒的脚，他对门徒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洗脚古时是奴仆所做的，主耶稣是主是夫子，他竟然降卑自己，像奴仆那样来服侍门徒，他是给门徒留下榜样，要门徒们彼此相爱。怎样相爱呢？是在谦卑的灵里来相爱。今天有许多这个有些地方教会出问题，不是因为不晓得彼此相爱，有的弟兄姊妹真是彼此相爱，但是他那一个爱是在骄傲的己里面。我来服侍你，我来爱你的时候，是我有一个身份，这一来呢，造就不了别人。主耶稣是存心谦卑服侍门徒，起奴仆的形象。然后耶稣说，你们中间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在门徒中伟大，但是他却是以仆人的样式给我们留下榜样。今天我们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那个灵意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在爱的里面存心谦卑服侍肢体。保罗说，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服就卑微的人。当你服侍人，有需要的、软弱的、粗信的、退后的、久不机会的啊，贫困的，你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你需要存心谦卑，殷勤的服侍，在爱里服侍。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能够建立人。自私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建造人。求主叫我们效法恩主耶稣存心谦卑，叫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存心谦卑，内心柔和谦卑，以主的心思为心思，以致常常彼此服侍，那日能够蒙主称许。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亲爱的主啊，哦， 将你的一生活化在我们眼前，叫我们看见你是如何的谦卑。你降卑在卑微的马槽，居住在卑微的拿撒勒城，你所走的都是卑微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你谦卑下到约旦河，你顺服圣灵的引导，你凭着纯心谦卑，借着神的话语胜过撒旦的试探。哦，你在你一生所行的神迹奇事里都是纯心谦卑，叫父得着荣耀。你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差我来者的荣耀。主啊，你是那样给我们留下榜样，要我们效法你，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像仆人，并且是在谦卑的灵里彼此洗脚。求主叫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恩主，虚己、无己、舍己，跟从耶稣基督，叫你在凡事上得着荣耀，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得着安息。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赞美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你的分享也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